没事儿，整点心理保健操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是我们打小就会背的《三字经》的开头，应该也是唯一会的一句。想起这句话，我就会想到我那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。我的童年呢，基本纯真，直到六年级那年，我们换了一位数学老师，50岁出头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老花镜。当时的老师们教学手法单一，但这位老太太另辟蹊径，极爱互动，时不时呢就问候你父母和你祖宗18代。她上课有一个习惯，爱提问，小孩子嘛，都很天真无邪，会就是会，不会就是不会。他一问，妈，谁会？扫视一圈教室，发现了我们这些不举手的人，他愤然摘下眼镜，开始用嘴巴和你父母兄弟姐妹发生不可描述的关系。看到不举手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，虽然我们知道做人要诚实，但为了家人的健康，只能假装自己会。所以他的课上场景是这样的，老师问谁会，全班同学齐刷刷的举手，但这些还不够，不会的人害怕老师叫他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现状，我们不但举手，还亢奋的大喊，老师叫我吧，叫我吧。每天上课的场面就跟要抽大奖似的。那一年的时间和老太太斗智斗勇，每一天都是煎熬。长大后同学聚会，我们还常聊起来那段灰暗时光，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。你看，即使是纯真无邪的孩子，也经不起环境的考验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环境对人的影响，心理学中的路西法效应。什么是路西法效应？圣经中的路西法是拉丁文，意思是光明使者，被认为是天使中最美丽的一位。古希腊神话中，路西法名为晨曦之星，即黎明前除了月亮之外，在天空中最亮的星体，金星。古罗马天文学家发现，金星维纳斯视为同一颗星，因此有不少诗人将爱神维纳斯又名路西法。路西法是7名堕落天使之一，后来成了堕落天使的代名词。路西法效应呢，就是指受到特定情境或氛围的影响，人的性格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面。路西法效应体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。说到路西法效应啊，不得不提的是心理学著名的实验——斯坦福监狱实验。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啊，他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，拍了一部电影叫《死亡实验》。1971年夏天呢，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·金巴多和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，并且征集了24名心智正常、身体健康的志愿者，每人每天可以得到$15报酬，但是必须完成14天的实验。这些志愿者呢，被随机分成2部分，12个人充当警察的角色，另外12个充当囚犯的角色。实验模拟真实的监狱环境，囚犯分别被警车押送到监狱，然后被搜身、扒光衣服、清洗消毒、穿囚服、右脚戴脚镣等等。实验开始的第一天晚上呢，看守半夜就起床吹哨，让囚犯起来排队，以验证自己的权威呢是否已经树立在囚犯的志愿者心中。他们惩罚囚犯的时候呢，会命令囚犯做俯卧撑，为了增加惩罚力度，有时候还骑在囚犯身上。第二天一早呢，囚犯们就开始抗议，他们把监狱小隔断打通，用床堵住监狱门，不让看守进来。换班的看守看到以后呢，是非常气愤啊，认为是之前一轮的看守对囚犯是过于仁慈。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，扒掉囚犯衣服，揪出带头捣乱的囚犯关禁闭，并恐吓其他囚犯。但看守很快意识到问题，3个人无法妥善管理这么多囚犯， 于是他们找了反抗活动中三个罪过最轻微的人，单独把他们放到一个隔间里，给他们比其他囚犯更好的待遇，可以穿正常衣服，可以刷牙，吃更好的饭菜。半天后把他们再放回到其他监狱中，再把带头捣乱的三个也放到优待的隔间里。囚犯于是相信这三个人因为告密才得到好处，不信任开始在囚犯中传播。期间呢，有一个囚犯因精神濒临崩溃啊，教授不得不释放他。后来看守无意中听到囚犯们有越狱的传言，之前被释放的囚犯会带领一群人来解救他们，于是看守和教授共同制定了一个计划，先把犯人脑袋套住转移到其他地方，然后一个人守在腾空的监狱等待解救者，并告知他们实验已经结束，然后再把囚犯转移回来。从这以后，看守对待囚犯更加严酷，经常不让他们休息，做各种卑贱的工作，提出各种方法来惩罚他们。有时候看守不让犯人上厕所，只能他们使用小屋里的水桶，而且还不按时清洗，让各种气味充斥在囚房里。有个编号819的囚犯生了重病啊，见到教授的时候痛哭流涕，说他不能再坚持。实验者无奈，只好打算放他走，并让他嵌在旁边的房间休息，去帮他取个人物品。这时看守把所有囚犯叫到走廊排队，开始喊口号，819是个坏囚犯，因为他死了。教授回来时看到819正在低头哭泣，教授让他走，但是被他拒绝。他对教授说，我不能走，因为我要向别人证明我不是一个坏囚犯。教授告诉他，你不是819，你的名字是叉叉叉。这时志愿者才恍然大悟，离开了模拟监狱。教授组织囚犯召开了一次听证会，告诉他们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要求保释，但之前的报酬啊都拿不到，是否会选择保释。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同意保释。教授在询问完后呢，要考虑一下这个提案，并让他们回到牢房，然后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。这时只要他们中有人提出中断试验，其实会获得和保释相同的结果，但是所有的人已经把实验当成真实，不懂得反抗了。到了第五天，志愿者家长请来了律师，因为前几天曾有位牧师来监狱与囚犯聊天，模拟真实监狱中的牧师工作，囚犯们请求牧师找律师来解救他们。但是律师来到现场以后表示无能为力，因为这仅仅只是个试验，家长们的解救行动失败。但最终试验还是在第六天被终止，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实验组织者们从录像中发现，看守在夜间往往会对待囚犯更加残暴，使用各种龌龊的手段折磨囚犯，因为他们以为半夜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他们的行为。另一个原因是哈佛大学里一个前来参观的教授，在看到犯人被带着脚镣连在一起，脑袋上套着袋子看不到东西，还被看守吆喝着在厕所里跑来跑去，他感到相当震惊，强烈抗议试验不能这么虐待志愿者。教授这时才清醒过来，随后终止了实验。或许我们会困惑心理学教授为什么会如此迟钝，但是在那名抗议的教授之前，已经有50人参观过实验监狱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异议。这个实验的所有人都被深深地卷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，无法自拔。不管是虐待者还是受虐者，甚至于主持实验的教授也被卷入其中，成了维持他那个监狱秩序的法官形象。斯坦福监狱事件呢，从此成为一个著名的话题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而当年那个实验对所有的参与者，包括教授，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。为什么普普通通的人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，以至于成为我们眼中的恶魔呢？下一篇章，我们来详细解读其中的原委。欢迎继续收听《人之初，性本》的下集，我们再见。